一个老居士打电话说，他小孙子给那个就是门撞在那个关在一个小屋里，是怎么那个反正就是开不开，外边开不开，里边开不开。后来他就让那个小孙子说别着急，念观音菩萨。哎，后来就是念了几声之后，突然莫名其妙就那个
开了，
对对对，
下次变好了，观音菩萨。
真是，他说我也没办法，他说那个我就是任务就是让他也给那个别人打电话了，让他们那个想办法，然后他就是说让那小孩别着急。哎，几岁啊？两三岁的样子。因为他平常那个教他什么背心经啊，什么那个念佛呀、啊、都教，小孩也特别喜欢那个，然后他就是让他就不要让孩子着急嘛，他就跟他姐隔着玻璃，哎，让他念观音菩萨。哎，他也没想那个就是能解决问题，只是想稳定一下他那个就是心。哎，结果没想到他说莫名其妙，哎，一下就开了。所以这也属于那个就是叫观音菩萨的那个就是叫得心自在。哎，得心自在，说插上就插上，说开开就开开。哎，境随心转。好，我们接着学习啊。我说了这个核心义理，前边那个意识那儿总结讲完了，后边这呢都是为了这个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核心义理的一些方法，会讲快一点，大家如果有什么那个句子呀、啊、哪儿啊有问题啊什么，可以随时提出来啊。下边接着来啊，下边呢是又来这个比较详细的解释三性，就是前边呢我们讲过三性的定义，三性的名字，三性的定义，什么叫依他起，什么叫遍计执，什么叫缘成实，讲过。这地方呢又给详细的来讲三性，你看他怎么讲啊。若依他起性，就是说如果说起来依他起自性，你看他简称依他起性，实际上全称是什么呀？是依他起自性。什么叫自性呢？就是自身自体，哎，本身依他起本身，依他起自己那个东西，哎，不是说的依他起之外的什么对他的评价，不是那个，哎，就是依他起自己是怎么回事，依他起自性。而且就是这都是以我们那个说的那个基本原理为前提，就是这个东西有，它就一定是有自性有自体，这是真正的有，就是我们凡夫定义的那个说，你看不看，你承认不承认，它都有，这叫真正的有。依他起自性，就是每个人有一颗心，那个心永远在那儿，你承认它有，你不承认它，它也有。哎，你承认它，也是那个心在承认，你不承认它，否定它，还是你那个实际存在的那个心在否认。若依他起自性，这是讲依他起自性的事情啊。实为有实，实际上只有实，似亦显现，就是实际上只有一个实，但是呢它能好像是外境的那个境界能显现出来，这是我们前边讲的道理啊。之所依止，这是说什么呀？这又是一个依他起的定义，就是依他起。若说什么叫依他起啊？就是实际上只有实，但是呢，好像有的那个外境呢，能在我们面前显现出来。这两个现象之所依止，它的所依止的那个东西，所依靠的那个东西。就是实际上世界情况是什么呀？只有心，但是呢心能显现出一个好像有的外境，实际上没有，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内容。说这种现象呢，它所依止的那个，它所依靠的那个，就叫依他起自性。它依靠什么呀？就是依靠那个心，依靠那个实。所以依他起自性实际上就是我们那个心，就是我们那个实。 前边你看讲了半天说心是一个什么结构啊，就是一堆记忆，然后其中一堆一块记忆亮起来，这叫相识。然后这个相识呢，意识呢，意的辨别是有一种作用，就是说它能把这儿的相取出来，在一个虚拟空间里头给你演示出来，给你表演一通假象。哎，这叫能见假象的作用。你看整个就是依靠这个心是我们的依靠，特别是一意识第一句话说阿赖耶识是什么呀，阿赖耶识是叫意识，就是是因识，是这一切的一个根本原因。哎，这就是回答问题，你明白了之后你可以回答几个层次。你要简单的回答就可以说什么呀，一他起性是什么呀，最简单就是那个记忆，就是那堆阿赖耶识，就那堆记忆。哎，因为你这简单说的时候啊，有记忆它就会亮起来，对吧，就会有成熟，有种子就会有成熟，它一亮起来它就会给你表演出假象来，这一套是跟着来的。哎，你也可以回答一他起是什么呢，就是叫有种子有现行。哎，多说一步也可以，甚至你还可以像他这个定义就说得更全，识为有识，这个识里头就包括种子现行，不但有种子现行，而且还说什么呀，四意显现，你的好像是外境的那个假象显现出来，他依止的也是那个阿赖耶识，不是，那是那个依他起性。这是依他起性的又一个定义，这样反复的各个角度的来定义，就是为了让我们对这个唯有实的这个真理呢，这种佛证的这种状况呢，是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就是让你越来越明确，越来越这个清楚，越来越理解佛证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哎，这个叫阿毗达摩大乘经摄大乘品里头谈到的这些，都是给我们就是讲佛证的究竟是一个什么境界。般若经就是给我们讲佛证的不是什么境界，般若经就是讲佛证的不是我们凡夫见到的一切境界。哎，包括你现在想象的佛的境界，哎，也不是佛证的境界。般若经是这样讲这个东西的，讲什么不是佛证的境界。唯识是讲什么呢，什么是佛证的境界，就是把这五蕴空掉之后你看到了什么，看到所有众生心。哎，然后说这众生心什么样啊，每个人一大块黑，哎，里头有一块亮起来。哎，亮起来这一块有个什么作用啊，就是亮起来这一块的相能让你在一个你的脑海里头能让你看见感觉到。哎，越说越简单，越说越清晰。下边还接着问，定义完了说云何成依他起，就是云何就是怎么怎样成为依他起，成立依他起。你看云何，云是说的意思，说什么，嗯，你倒过来可以何说，就是说你怎么说能成立一他起，所以也可以就是一般我们就理解就是怎样成立一他起。何因缘故名一他起，名就是叫，名就是叫做，说因为什么道理，因为什么原因把它叫做一他起，为什么不叫别的名字，叫这三个字。下边就开始回答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他后边回答是两句话，都是就是两个问题同时回答的，就是既讲怎么成立一他起，也讲他为什么叫做一他起。第一句话这样说，从自熏习种子所生，依他缘起故名依他起。 从字熏习种子所生，就是说从字就是字就是一他起，哎，一他起自己，从他自己熏习的种子所生起。这是说什么呢？说这个一他起的里头的运转机制，说这个一他起里头是怎么回事啊？一他起里头就是他自己熏习的种子，他在升起他自己，哎，实际上就是说那个谁熏习的种子啊？现行熏习的种子，就亮起来的那块图像留下种子，熏成种子，然后这个种子所升起来什么呀？升起现行的那个亮起来的那块图形石。就是这样，一熏成种子，一生成现行，一熏成种子，你现行了，它一灭掉，它就留下种子。种子新种子跟旧种子一合，它必然因缘成熟，又生起新的图景。哎，就这样，从自熏习种子所生。这个运行机制呢，是依它缘起，就是你看，说种子是哪来的呀？是依靠现行那个他熏，那个一现行留下来，现行熏成的种子，依靠现行这个缘，哎，留下了种子。现行是哪来的呀？依靠种子因缘合相互作用，一成熟种业先报，亮起一个图景来，哎，依靠种子这个他缘升起现行。所以种子跟现行两个呢，互相都是依他，都是依那个依别的东西，哎，依他起，依他缘起故名依他起。它都是他们新的内容就这两个，一个种子一个现行，他们两个都是依靠他来缘起的，所以呢叫依他起。实话实说，这就是为什么叫依他起。所以一定把这些观念反复的熏习记住，你这样的话你一理解，依他起的他不是指的那个我们说五蕴什么十二缘起，根本不是那个，这个他就定两个，不是种子就是现行。你要是问说现行是哪来的呀，是依种子这个他生起来的。你要说种子哪来的呀，是依现行这个他熏习来的。哎，这个他就指确定就指俩东西，除了这两个不指别的。哎，依他起，这样你对这个依他起就理解很准确。第二句话还解释这个什么叫依他起，他说生刹那后无有功能自然住，故名依他起。什么意思呢？生刹那后就是这个现行从种子一生起来，我们不要理解成就是从种子里头生出来，在它上边生起来一个，不是，就是这个还是在阿赖耶识里头，你世界因为就是阿赖耶识那么大，阿赖耶识之外没地方了，没有地方让你再另生个现行，就是阿赖耶识成熟的那部分种子体，它或者是颜色或者是声音，它一亮起来，一显现出来，一让我们看到，哎，这就叫升起了现行。哎，就是或者说按着就是种子，一亮起来就是现行，这样理解。生现行刹那后，就是一刹那，我们把一刹那理解成最短的时间单位，就是那个就是一个理论上那样说，就是最小的，就是生起来最短的时间，一生一刹那之后呢，无有功用自然住故，就是无有功用自然住故，就是没有一种作用能够让它自然的留住，自然的不灭。哎，自然的就是没有一种功能能够让它就是升起来这一刹那之后，就是之后就是第二刹那，在第二刹那没有一种功能 能够让它自然的不动，住在那个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生就是一刹那，亮起来就一刹那，第二刹那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支持它说我再亮一刹那吧。因为那个种子就是一亮，就是就我说的那个一张纸一烧就完了，哎，就没了，它就变成种子了，就变成灰了。所以呢，生这一亮，生刹那后，没有一种作用、一种功能能自然的让它能够留住，它就灭掉了。也就是说，生刹那后就自然就灭掉。故名一他起，为什么叫一他起呢？就是他依靠那个，就这一个刹那，就是没有他了。呵呵，你那一刹那说种子一亮，种子功用用完了，没有种子了，哎，就没有了，哎，就是一那一刹那，没有东西了就起不来了，不依他就起不来，没有因就没有果。哎，就讲这么一个道理，这是对一他起又解释了这么两句。下边咱们看对遍地所执怎么解释呢？说若遍地所执自性，一他起，实无所有，肆意显现。哎，这是他的这个定义。一他起，就是说遍地所执哪来的呀？它是依靠依他起，依靠我们那个心识，依靠心识干什么呢？实无所有，实际上没有东西，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肆意显现，好像是外境的一个，好像是外境的那么一个影像啊，显现出来，这就是凡夫看见的全部东西。依靠一他起，我们现在知道一他起就是心识，就是种子现行。依靠种子现行心识的这种运转机制，哎，它就能显现出一个好像是外境的图像来，但是实际上呢，什么都没有。这就叫遍地所知，这就是遍地所知又一个定义。哎，依靠我们心识种子现行亮起来的这样的一种运转机制，哎，它能在我们面前显现出一个好像是外境的境界，哎，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境界根本就没有，根本不存在。这个东西就叫遍地所知。云何成遍地所知？怎么成了遍地所知呢？何因缘故名遍地所知？什么原因把它就叫做遍地所知这样四个字？哎，回答这两个问题。他说无量形象意识，这个主语是意识，给主语加了一个定义，就是说这个意识里头有无量形象。为什么无量呢？因为我们时间无始，哎，就是从我们做了多少梦了没数，哎，无始以来我们就一直在做梦，所以一直在留下记忆，所以我们这个意识呢有无量形象。你像那个佛经，刚学佛的时候看说，所有众生无始以来都曾先互为父母，说呵，这那个这么多，包括动物啊哈，都这个多难得呀、啊。实际上这个话里头啊，还包含意思，你曾经互为父母都不是一次两次，它也可能是无量，因为这个你想无始是吧？你一无始就无数了就。所以这叫无量形象意识。所以你不要发愁说我这个叫说你说的这个心造一切这么玄乎啊，一点不玄乎，那个知识的力量太大了。无量形象意识，然后呢，遍计颠倒生相故，并遍计所知。这个意识会干什么呢？它会遍计，遍是普遍，嫉是嫉妒分别，就是意识会干什么？它会普遍的嫉妒 就是什么叫普遍，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它都能记录，它都能这个限量比量它都能升起来，哎，所以它叫遍计。所以我们说遍计有时候做名词就是意识的一名，做动词就是意识在普遍的分别，普遍的记录。哎，这个无量形象的意识它在遍计的时候呢颠倒声相，遍计的时候声相我们好理解，因为它不声相我们看不见，是吧？我们这现在颜色也看见了，耳朵这个声音也听见了，证明意识是声了相了。怎么叫颠倒声相呢？就是本来这个东西是没有的，但是它生出来的那个相呢让你感觉它是在你心外边客观存在的，所以这叫颠倒。就是本来没有它让你感觉它有，哎，本来有的比如说三界唯有心，这是世界上唯一的真实真正有的境界，但是我们凡夫哪有那话呀，那是唯心主义，那是自个儿瞎想，哎，就是有的他不承认，没有的他认为是有，所以叫颠倒声相。哎，为什么会颠倒声相呢？因为无始以来你是颠倒熏习，你的那个照片，你的录像，你的那个库里头无限无量形象都是颠倒的，都是说外边有外境，哎，有我有他，都是熏习的这些。所以呢他就是这个无量形象的意识在这遍计，遍计的时候呢他就颠倒声相，哎，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他叫做遍计所执，你看就好理解了。遍计现在呢我们先理解成这个名词，理解成名词就是说遍计是意识的意思，意识所执着的。你看什么呀，就是我们面前这一切都是我们意识所执着的，哎，这是实话实说。哎，如果把遍计当成动词也可以，哎，就是这个意识它会遍计，意识普遍的嫉妒的时候它所执着的什么呀，还是色声香味触法六种法，哎，五种限量一种比量，哎，分两大半，就是唯四意影像跟分别影像。所以他翻来覆去讲换名词换道理，讲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我们一个人一个心，心里头就是一个阿赖耶识，一大堆记忆，记忆相互一作用，哎，它就会有一块亮起来，亮起来这个叫相识，哎，它一亮起来呢意识就有这种作用，就给你在脑海里头把这个相给你模拟出来，用它的语言给你描画出来，让你看一个电影，看一场梦，哎，这就是我们整个凡夫的就这么回事儿。哎，下边一句说自相实无，唯有遍计所执可得，是故说明遍计所执。还是回答这个问题，怎么说呢，自相实无就是说你注意啊，这个里头要理解准确，谁的自相实无，你所执着的那些东西的自相实无，就是你执着什么，我们无非是说有什么境界啊，有人有物，是吧，无非是这样一个能执着者，一个所执着者，哎，物是什么呀，物的主体就是物质世界，哎，这个人你认为在你的心外头有一个人，这个人自相实无，没有那个人，物质世界自相实无，没有物质世界，没有自己的本身，哎，只是你认为有一个物质世界，哎，自相实无是指的你所执着的那些东西自相实无，或者是说用我跟法包括我们的一切执着， 我们无非就是执照，一个执照有我，一个执照有我所，我所就是我所执照。哎，比如说我的朋友，我的房子，我的什么电脑，我的反正除了我之外都是我的，是吧？说我的对手，我的敌人，我的环境，除了你之外都是我所。所以经常阿含经用我所，无我所，反正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大的概括就可以有各种概括方法了。这个我跟这个我所就知道的什么房子呀，什么这个山河大地啊，自相实无。就是你知道有的那个我，你甭管你想那个我是什么样，你说着我这个身体就是我，没有这个，它没有自相，只是你一个妄想。你说那个灵魂是我，没有那个东西，自相实无。你说那个成为是的人，那都是总结外道，有的说那个我是如芥子，就是那个小的不得了，说你那么点儿，我身体怎么手也有感觉脚也有感觉啊，他说那个东西在身体里头始终转，他就这是一种外道说。有的说那个我跟这个身体一样大，实际上就等于说这个我就是那身体。有的说我在这个身体之外，什么反正各种那个外道很多猜测了。你不管想象你那个我是什么样，那个我就是你执照的那个我的自相实际是没有的。因为什么？因为只有一个能执照的心，你所执照的一切都是没有的。这就叫自相实无。就是你要明白，不是那个心自相实无，不是那个能执照的心自相实无，说种子现行自相实无，那就错了。唯有心，这是唯识讲的一个最根本道理。心是有的，能执照的心有，心所执照的，你看遍计所执自相实无，是我们心所执照的一切法，自相实无。所以把这个自相实无搞清楚，唯有遍计所执可得，只有你意识在所执着的东西可得。就是你说有那个树没有啊，说那个树没有自相，只有什么呀，唯有我意识所执着的那个，说有一个树在那存在，唯有这个执着可得。就是等于说我们说一切有的法，就是你说有一切法这个执着有，就这个意思。就是你的所执照，那个执照可得，所以说明叫做遍计所执，所以叫做你的意识所执照的东西。所以你要是一学说这个名字好像有点怪，实际上你明白它这个真实情况，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它是最简单最直截了当的，依它起，一个种子一个现行，你依我起，我依你起，都是依他起，完了。遍计所执，意识是遍计，我们一切法都是遍计所执着的。你看能所一分清楚，有能无所多清楚，你面对的一切境界都没有，有什么？有你能执着这个境界的那个心。下边讲圆成实，若圆成实自性，是遍计所执永无有相。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定义，这个好记，我一记就记这个。说什么叫圆成实自性啊？是这个字就去掉，遍计所执永无有相，八个字说的非常准确。就是说什么叫圆成实啊？就是你的意识所执照的那一切境界呢，永远没有了，这个相就是你见到圆成实相了。你看圆成实自相嘛，就是圆成实自己的样子。圆成实是什么样子呀？圆成实的样子就是 你面前遍计所执着的一切境界要是永远消失了，这就是圆成实的样子。哎，告诉你的样子了，什么时候你面前叫一什么诸意皆不显现，是吧？哎，一点境界都没有了，而且是永远没有了。就是我说的那个，你晚上睡着了，无梦睡眠，你也没有遍计所执。哎，那不算，那不是圆成实性，那叫迷糊，那一点智慧都没有。这个定义非常准确。哎，下边还是那样的问题，说云何成圆成实？哎，怎么就成了圆成实？何因缘故名圆成实？为什么叫圆成实？哎，我们来看啊，说由无变异性故名圆成实。这一句主要是回答最后一个字，就是那个实，真实。这个圆成实，简单说就叫圆满成就真实。他先解这个里头核心是那个真实。他先解释什么叫真实。什么叫真实啊？他说由无变异性故，所以他叫圆满成就的真实。这句话的意思包含一个道理，就是说什么呀，真实是不变的，你会变就不是真实。哎，一会儿不是这个东西了，那你就那就是暂时的，那不行。哎，真实是永远不变的。由无变异性故，异是指的不同的东西变成不同的东西，它没有变成不同的东西这种性质，也就是说它永远不变。我们来看一下圆成实为什么永远不变。它的定义是遍计所执永无有相。什么叫正道圆成实了？你正道遍计所执永远消失了，照见五蕴皆空了，在你面前就永远没有遍计执了，这个永远不变，这个没有遍计所执的这个相永远不变，永远没有遍计所执了，你看它不变，所以它叫真实。哎，所以真实是不变异的，所以它叫真实。又由清净所缘性故，就是圆成实又是因为由清净所缘性故，就是说清净的智慧所缘的性。性我们说了通体通相，就是这个圆成实啊，因为它是清净智慧所缘的相，所缘的体，所缘的真理，所缘的性质都可以。哎，清净智慧所缘的这个是解释哪个字呢？是解释那个圆满，是解释圆满，也解释真实。就是说你真实啊，一定不是染污时圆出来的，就是你一个弄脏了的，弄这沾上尘土的，就是不是你自己东西的，不是你本来面目的一种智慧，哎，你圆的那肯定不是真实。你要用这个清净的你本来的真实的智慧，你圆到的才是这个真实的。所以它也是解释真实，也是解释什么呢？圆满。圆满我们整个修行怎么修行啊？叫转染成净。哎，去妄存真。哎，都是就是说把那个错误的东西，颠倒的东西给它去掉。这个去错误颠倒实际上就是一个清净的过程。所以呢，我们修行是在用清净的智慧来圆的那个东西，哎，圆的那个体，圆的那个样子，圆的那个相。所以它是既是真实，又是在圆满我们的修行。所以呢，它叫圆满成就的真实性。下边一句说，他这用了三句话，一切善法最胜性故。就是说一切善是最好的了， 善是好，这个好法，优秀法，优良法，上等法，一切善法，一切高级法，最胜行故。一切好法、上法，最胜、最高、最好、最清净、最就是无上。那个佛的那个智慧不是叫无上这个觉？它最好、最胜性，它的性质最胜，它的模样最胜，它的体也最胜。一切善法里头，它是最高级的，最上等的。所以呢，它叫圆，这个主要就是解释圆满了。你把这个一切善法，一切善法是包括这个就是所有善法的，所有善法里的最高境界，所以你就是圆满了。由最胜意名圆成师，由于他是达到了最高境界，就是他没有再高的境界了，所以他叫圆满。这个主要是解释圆满，圆满成就了真实性，成就了那个不变的东西。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呀？就是遍地所知性，永远消失了。然后说这个呢，这个定义遍地所知相永无有性啊，是一个哲权定义，实际上是定义什么呢？就是圆成师不是什么，圆成师里头没有什么，说圆成师里头没有遍地知。说为什么不定义那个叫表权的呢？就是遍地那个圆成师有什么呢？一个是什么呢？这个哲权对我们凡夫最重要，因为我们现在是面前有这个外境挡着，我们看不到真实，看不到三界唯有心的真实境界。我们的任务是怎么把这个境给它空掉，这是我们凡夫最重要任务。再一个就是你把这个任务完成了之后啊，那个真实境界是自然现前的，不用你那个，就是不用你去修行什么，你就修把那个障碍推倒，把这个墙推倒就行了，不用你去修行真实境。所以那个叫叫去妄存真哈、啊，其实那个存真不用你下那功夫，你怎么存真呢、啊？你根本也见不到真实，不知道真实是什么，怎么着？你就是个去妄。所以那个叫由妄除妄，什么这个以幻除幻，以歇除歇。这些说法更这个实用一些，就是我们看到都是假的，都看到都是假的，我们怎么能看到真实呢？我们来做一个叫毁坏这些假的工作，以妄除妄，以歇除歇，用粗歇把细歇除掉，再用细歇把更细的歇的除掉，最后除除，最后剩的那个歇的很细，就剩小针头了。我说了，到最后那个小针头是什么呀？是唯识观。就是你现在是那个讲什么呀？世界上唯有心，心外一切法都是没有的。说有我就给你破，说有给你破，破破破把心外一切法都破了，这就叫以这个心来除境，以能来除所。等着你用这个能把所有的锁都很坚定，都达到圣解了，都没有问题了，都不会在你面前升起了，你最后就剩一个唯有识，是吧？这个唯有识啊，是当然这个唯有识也是一个境，就是你要说我去这个唯有识的这个名言，那它还是境，还是要去。但是这个你把所有的境都去掉之后啊，那个真正能执着的心是不用空的，实际上你功夫就在空境上。你把所有境都空掉了，包括那个我说唯有识，这也是一个境哈，你把这个也空掉了，你的心不会升起一个没有境的心。你什么时候会升起一个心，说我心开始活动了？说什么？你怎么知道你开始活动了？说没有境界，我什么都没想。 不可能有那个心。没有一个没有对境的心会生起来，生起来心都有对境，都有所缘，所以你把所有的境都空掉之后，那个能实际上真正的能实际上是不用你空的。所以你看这个定义，圆成实定义，它就直接就给你定义说，遍计所知性有无有相，给我们实际上就指示了一个方向，就是什么呀，你就去遍计所知性，不用干别的。这在加体地吧。这个我们就来去遍计所知性哈。注意啊，这个遍计所知性里头啊分两大步骤，我们先承认佛法，然后用佛法去非法，去这个就是不是佛法的东西，就是那些纯粹的戏论，什么有物质世界啊，有唯心主义啊，唯物主义啊，这些不是佛法的东西我们都给它破，就是纯粹是没有实证，完全是我们意识在那胡思乱想的猜想的。等着你把那个非法去掉之后，这个佛法的作用是干什么呀，就是去那个非法。你把非法都打掉之后，佛法没有用了，所以叫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先去非法，去了之后呢，把佛法也舍掉。这是般若经金刚经的说法。你要在唯识里头呢就更具体了，唯识是唯有识无有境，就是我承认世界上唯有识，只有能知道的心，没有所知道的境界。你像这个境界啊就更精纯了，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境界里头就包括佛法。包括你金刚经你在这读都是名言嘛，这也是我们所知道的境界。所以金刚经实际上说的呢不涉及这个能知道的心，它就是在我们所知道的境界里头分了两份，一个佛法一个非法。在唯识里头呢是把所知道的境界都叫做境，然后就是把法跟非法都叫做境，他立了一个真有一个能执照的心，他用这个来空一切法，所以你看他呢更精纯。这就分了三步了，就是叫什么呢，般若经阶段我们用佛法来空非法，然后到唯识阶段呢我们用唯有识唯有心来空一切法，包括那个佛法。空到最后再把那个唯有心的这个执着这个最后的境再空掉。到这个社论后边啊要讲证空性怎么证啊，叫四寻思观，四寻思观那个，而且讲那个四加行位，就是证空性之前四加行位，暖忍顶是第一。妙老说他没说暖位多长时间，忍位是两刹那，顶位一刹那，是第一刹那，等于说除了暖位后三位是四刹那，四刹那对于我们凡夫来说就是一刹那，它就是现量的嘛，你一晃就过去了，所以等于后边那个是个程序，就是主要就是这个时间都在暖位。那个世亲菩萨就是暖位菩萨，这个后边这几个刹那是什么呢，暖位就在那空那个锁，空那个叫能锁嘛，就是唯有心没有境，暖位都在空那个境，到暖位空境，空到这个境空了就叫忍，这就叫认可无境。然后这个顶位啊是一个转折，就是境没有，现在呢我要空那个连那个识也没有，连能观的识也没有，就是所有的所没有能也没有，这就是指的那个叫唯有识那个想。到事第一呢就是正到这个能所双亡， 哎，就是能所都没有。所以你看，实际上他在空这个唯识观的时候啊，是在一刹那之中，实际上就等于你不用空，程序上理论上是有，实际上等于没，等于实际上修行的时候就是空境，就是空境。所以从这个大家后边讲的这个实践上也证明这个秩序，就是说实际上你做唯识观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很好的正空性的彻底的正空性的观。它这个跟般若经的一个还有一个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如果广读金刚经，你会疑惑，就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不是佛法的要舍，佛法也要舍，他会有点恐慌感，是不是啊？他如果没学过唯识的话，这我一空都空了，这什么都没有啊，他会害怕。小乘是佛说了，那小乘听到这个空是非常害怕的，大乘你根性不强的也是害怕，哎，小转大的过程当中也是会害怕。你要是学了唯识观，那心情就不一样了，你因为知道唯有心，哎，所以你空起境来是毫不犹豫，而且特别高兴，特别痛快，哎，所以呢，三世说法是必须要学了之后，你才能够对佛法有一个圣解。圣解呢，就是没有任何疑惑，没有任何别人任何问题，你都能回答。你想，你不学唯识，你绝对达不到这个境界。哎，好，咱们再往后来一点啊。后边还是围绕这个就是三性讲得更细一点。复次，有能辨计，有所辨计，辨计所执自性乃成。这句话是说你应该有一个能辨计的东西，也有你所辨计的东西，你这样辨计所执才能够成立，才能够出来，辨计所执自性才能够出来。虽然这个辨计所知自性不存在，辨计所知自性不存在，辨计所知自性啊，是指的你辨计就是意识所执着的那些东西的字体，哎，辨计所知一定记住了，是辨计所执着的那些我跟我所他的自性，说我们认为都存在，这就叫辨计所知自性成。我们成立辨计所知自性，我们认为有我，有我所，有我，有我的水，我能喝水，有我，有我所，所以我们是辨计所知自性成立了。哎，佛现在说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成立这个辨计所知的自性啊，你必须有一个能辨析的东西，还有一个所辨析的东西。这是从真实境界讲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你辨计所执自性没有成立的时候啊，你还没有我们说的能辨计跟所辨计了。你如果说，哎，我有能辨计所辨计，你说我就是能辨计，我的杯子就是我的所辨计，这已经是辨计所执成立了，它已经在辨计所执，不是由于这两个成立的辨计所执。这已经是辨计所知了，所以这个它成立不了辨计所知。所以前边这两个是真实的，看佛怎么回答啊。此中何者能辨计？就是这个里头谁是能辨计啊？何者所辨计？谁是所辨计啊？何者辨计所知自性？谁是辨计？就是意识所执到的那个东西的字体啊。下边开始回答，当知意识是能辨计。你看这是真实回答，就是我们前面不是讲了吗，人都是就是只是一个意识，只有意识，意识就是那个能辨计的东西。为什么它能辨计呢？有分别故，意识就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本事，它能分别。注意，分别即错。为什么分别即错呢？因为世界它存在的那个东西啊， 没有分别。人家那个你人看不看，你想不想，存在就是存在，人家不变的。不是说这个存在的东西不变，是说它的存在是不变的。哎，不是说你在这分别它就有，你不分别它就没有，没有这个变化，它存在就是存在。所以你这个意识能，什么叫变寂呢？有分别故，就是你能分，你这个分呢，你分不了真实，你分不了真实，只能在你脑子里头自己在那分。你能把世界分成两半儿，你说这个世界我给你分啊，这一半那一半，如果人能分那好办了，咱们地球咱们给它分两半，中国一半美国一半，也不用什么谁揭露谁谁打仗，也不用了啊，你能分吗？你只能在你脑子里头想着分。哎，所以这个有分别啊，它本身就是一个虚妄功能。你没有本事去把真的东西分两份三份，如果那样的话，这事情都好办了。意识是能分别，是能变寂，它能够，它为什么能普遍嫉妒，什么都能分，就是因为它这是一个假分别，它是自己在自己的那个脑子里头在那分，所以它能变寂。说意识为什么本事这么大，因为它是玩的是虚的，就好像这个人本事大，为什么呀？他光能吹牛，不来真的。哎，所以意识就这么一个吹牛的大师。哎，有分别故，他就有一个本事，就是他在他那儿，他想怎么分怎么分。哎，我们的人凡夫呢，就是这个意识。哎，等于我们凡夫也有这个本事，可是我们现在错误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个本事当真了，我们以为世界就是由什么物质精神两部分组成的，我们以为就是由你我他，我们以为都当真了，结果呢，我们在那就拼命的争权夺利挣钱，说我买了几套房子，我多少车，几十年一蹬腿转来，比如说像那个铁道部长同志吧。哎，可能我估计，比如说好一点吧，别下地狱了，就转畜生吧。哎，转一头牛吧。你的房子呢？374套。你的房子呢？你的那个6000多万哈，钱呢？哪去了？只存在他的脑子里。哎，你折腾什么？啊，他到那儿又有东西了啊。我有大牛，我有小牛，哎，又在这儿啊，又折腾，结果十几年，哎，一死，哪去了？又没了，又没了，又做新的梦，到了地狱，啊，他有身体，他有油锅，他在那儿，折腾完了，一蹬头又一转又没了，所以这个意识啊。就有一个做梦的本事，说了吗？有分别故，就是有一个这个在这吹牛，哎，做梦，胡思乱想的本事。你一当真了，行了，你这就进入叫什么呢？噩梦，这就是没完没了了。所以者何？就是问为什么？由此意识，说意识为什么有分别？意识为什么有这么大本事？哎，由此意识，用自名言熏习为种子。他为什么会分别啊？他用他自己名言熏习为种子，他用他自己胡思乱想的那个胡思乱想为种子，所以他能分别。他用自己的胡思乱想，就好像说，这个人这个叫什么呢？自己编小说，哎，他用他自己编的小说 来说，他愿意编，他愿意写什么行吧，他愿意熏习什么熏习什么。还没完，即用一切时名言熏习为宗旨。他不但能用他意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名言，注意那个后边会解释，名言是指四种名言，叫见闻觉知都叫名言，就是我们看到的颜色是名言，听到的声音是名言，觉我们闻到的尝到的跟身体感觉到的感觉叫名言，知我们意识能够知道的一切都叫名言，所以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名言。意识自己的名言熏习他做种子，那他就是自己胡思乱想过什么，他就能这个胡思乱想什么。即用一切时名言为宗旨，为什么多这一句话？实际上如果用一意识解释啊，就头一句就够了，就包括凡夫所知一切法了。但是我们这个小乘啊，这个中观啊，就是很多不学为实的呢，甚至学为实的呢，也有很多一开始学的不是一意识。你看有一类师说一意识，就是有一些这个学到最后的那个他才说一意识，所以好多不是都说八十，所以他这多一句说即用一切时名言熏习为宗旨，就是说你前六十其实前七十所有熏习的种子啊，名言的熏习都可以做意识的种子，也就是说意识可以圆一切种子，意识可以以阿赖耶识里的你现行的不现行的它都能圆到，它都能取相，所以它就能分别。为什么呢？因为你给它准备了很多分别的那个记忆。是故就是说它能圆到一切种子，所以这个原因啊，是就是这个嘛，这个原因意识无边形象分别而转，所以意识就能无量的样子的分别就能转起来了。为什么意识有这么大的吹牛的本事？因为它这个有吹牛的材料。下边解释这个什么叫遍计，为什么叫遍计？普于一切分别嫉妒故名遍计。普就是普遍，普遍于一切分别，所有的分别都能嫉妒，所以它叫遍计。实际上什么是一切分别啊？就是一切种子，世界上这个唯一的存在就是种子嘛，他对自己一切种子都能遍计，所以他就能叫遍计，都是所有的都遍了。实际上啊，他这是讲这个以一个人说这样说，实际上他还能圆到其他人的种子，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阿赖耶识是重合的，所以他是受到其他心的影响的，实际上他是圆到一切种子。所以它是真正的遍计。我看下边讲，我要简单讲一下，然后下节课复习，咱们再那个详细讲。说这是能遍计是意识，这现在清楚了。注意啊，能遍计是意识，现在是指的你的现行时，就是用一意识说，你的前期时是一个意识，就是你的现行时是能遍计，或者再说的这个精确一点，狭义一点。就是你的那个意辨别时，就是你那个意能够分别的作用，这个是真正的那个辨计。说宽一点是那个前期是现行时，所以自己的一切种子，就阿赖耶识里头那个没现行的种子，就成了他的所辨计了。然后那个其他众生的心就成了他的所辨计了。下边我们看啊，又依他起自性名所遍计。我们刚才说了，他所遍计是什么呢？如果说能遍计是在最狭义啊，能遍计是意辨别时， 就是意识能辨能分别的那个作用的话，能让我们见假象的作用的话，现行实体是它的所边际，你那个没现行的种子是它的所边际，它能圆到其他众生心，它能圆到是它的所边际，佛菩萨的清净心它也能圆到，也是所边际，就是整个一他起行了，就是我们能辨际的作用，一辨别时，它所辨际的对象是谁啊？就是一切一他起，就是心识，世界上存在的所有的心识，都是它的所辨际的对象。这是讲真实状态。所以说，又依他起自性，依他起本身，这就不包括那个作用了，是吧？就是它本体自性，有时候就叫自体嘛。依他起自体，就是你自己的种子跟现行，其他所有众生跟佛菩萨的种子跟现行，就是全部依他起自体嘛。所以说依他起自性叫做你的所辨体。注意啊，只有这个地方啊，就是只有这是我孤陋寡闻啊，只有社论这个地方把依他起自性叫做所辨体。我说的只是讲真实境界，一般情况是讲不到这个真实境界的，而且一般情况下也不用这个所辨体这个词儿。你看我们那个一般的叫能分别所分别，哎，我们一般用那个词儿。能分别所分别呀，一般是指那个我们凡夫整个境界里头，我是能分别，我所是所分别，一般是那样来讲。所以这个所分别绝对是遍及所知性，我是为了说这个。就是我们不是唯识的基本道理可以归纳为唯能无所吗？那个所一般就指所分别，就是所执，哎，所执的遍计所执，哎，那都是不存在的。这个所遍计是很少用的，就这个地方用了一次。所以这个所遍计是一他起性，不通用。不常用，讲真实情况的时候很少这个地方讲到了，用这个词儿也很少，所以呢就是这个不通用，就是你别到时候一说啊能所都是依他起，这是这儿跟你讲说遍计所知自性怎么成立，有能遍计有所遍计，我说了这个能遍计所遍计是说的真实情况，这个情况是很少的，所以呢能辨计一般我们说这个就是能，这个是有的，哎，所都是没有的，唯有这个地方说所是有的，这个所实际上指的是书所缘缘，就是我说的那个我们拿着手电到地下室看的时候啊，这个所辨计是一他几，这个所辨计是指的书所缘缘是什么呀，就是地下室里头自己存在的那个桌子椅子，那叫所遍计，是疏所缘缘，就是远离我们的那个所缘缘。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手电筒一打开，我们看到手电筒光，手电筒光照到这个桌子椅子之后有反光，我们只能看见反光，我们看见的这个手电筒的光是亲所缘缘，这个是只存在在我们的意识当中的，你不要把手电筒光理解成是客观存在的，你把它理解成你的眼光，哎，只有你在看的时候你才有这种分别，所以这个亲所缘缘只存在在我们的意识当中，但是这个疏所缘缘是客观存在的，只是我们凡夫把疏所缘缘给猜错了，我们凡夫说我们的疏所缘缘是物质世界，错了，没有那个东西，我们的疏所缘缘现在就是告诉你我们的疏所缘缘是什么呀，是他心， 主体就是他心，包括佛菩萨心，但是实际上还包括我们自己的种子跟现心。
这句话就是说的是真实境界的能和所。
哎，真实境界的能和所。对了，所以这个情况是很少这样说的，所以你记住，不要把说哎所也是依他起，只有这个地方讲真实的时候，这个依他起自性做的是殊所圆圆。我看最后一句念一下吧。又若，这是回答那个第三个问题，就是遍地所知自性乃成。又若有此相，令依他起自性成所遍计，此中是名遍计所知自性。比如遍计所知自性怎么来的呀？说现在有能遍计，有所遍计了。又若有此相，哪个相啊？就是叫意识无边形象。哎，就是由那个意识的无边形象令啊，无边形象的分别，这个主语是分别，无边形象是这个那个意识无边形象是定语，意识无边形象的分别，哎，由这个相令依他起自性，令那个殊所圆圆，令他心，令佛菩萨心，令你的种子成了所遍计，就是你的这个能遍计开始分别了。你的这个能界遍计一开始分别，那个他心跟你的种子就成另依他起自性，令他心成了你的所遍计。现在就是能遍计开始遍计所遍计了，开始工作了。这个时候，此中是名遍计所知性，你知道的东西就出来了。你如果说有能遍计有所遍计，你在这无蒙睡眠。你的能遍计有没有啊？有啊，你的那个第七识下意识还在活动，是吧？种子现行都有，这都是能遍计。所遍计有没有啊？他心也在活动，都有。有能遍计，有所遍计，但是呢，没有遍计所知自性。必须是什么呢？若有此相，就是你那个无边形象的那个能遍计，那个意识。他令他使他心其他的依他起性成了他的所遍计的时候，他开始成了我的所遍计了，能遍计开始所遍计了，这个时候此中是名，这里头就出了遍计所知自性。前面不是说遍计所知自性乃成，怎么成立的呀？就是你的能遍计开始所遍计了，遍计所知性乃成，遍计所知自性，遍计所知自性出来了，山河大地也有了，男女老少也有了，这都是遍计所知自性。最后一句说，有此相者是如此意，有此相者，就是这个指上边这一解释上边这一句里的这个有此相这三个字。有此相者，就是说这个东西，有此相这三个字，解释一下这三个字是什么呢？是如此意。这个你一看起来啊，好像都是废话，这个跟翻译有关系，就是在这个玄奘翻译是很准确的，梵文这样他就要这样翻，你要倒回去想梵文的状态才能理解。说有此相很明白啊，那前边有这个无边形象的那个能遍计，他让这个他心成了他的所遍计的时候啊，这就出了遍计所知自性，很好理解啊，还用解释吗？他说前边有此相这三个字是如此意。什么叫如此意呢？如此就是像这样的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在梵文里头啊，可能这个有此像这仨字啊，他估计人有的人会不知道说有什么像啊，说有此像这三个字就是像这样的意思。像什么样啊？就是像上边说的 有能边际，有所边际，那个意识无边形象分别，它普于一切分别嫉妒，所边际的时候，就是像这样，像上边说的这个样子，有能边际，有所边际，能边际开始所边际了，边际所知自性就出来了，就这个意思。这个时间紧张一点，好，时间超过了一点，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大家回去之后可以这个我整理的那个呀可以听一听，因为我在这儿啊有一些口误，那个有时候把 A 说成 B 啊，是吧，我回头一听都发现了有些废话，有些讲错的，我在那个整理的时候啊我全把它那个改正过来了，所以你听那个的时候啊它不会有弯路，不会那个什么，再一个也可以复习，所以那个整理之后可以下载再听一下。好，我们来回想啊，
自相实无，唯有遍计所知所得。刚才您谈了自性实无，就是这个没有
啊。对，
举例子没有。
对，
唯有遍计所知可得。
嗯，
他既然说这没有了
啊，
这
为什么遍计所知可得
啊？
是这样，
是吧？
他这是在说这个，就是说你的情况
啊，
说你，说这个，我们现在不是认为遍计所知性可得吗？
啊，
有我有他，我们遍计的可得。他说，实际上这个呀，就是你那个遍计性可得的这个呀，就是你现在是自相实无，就是你说的那个我，你知道的东西实际上没有自体
啊，
唯有遍计所知自性可得，只有你在这儿说有这个东西
啊。
他是在说你的状态
啊，我
唯有遍计所知性可得。你在这儿，你不是跟他吵架吗？
啊，
你说没劲，我怎么觉得有歪劲啊？哎，然后佛就说，这个东西啊，自相实无，就是没有你说的它的字体，唯有你自己在这儿执着的那个东西存在
啊，
只有遍计所知的那个自性存在
啊。前面他讲一他起，讲遍计所知那东西讲的嘛，就为你现在讲的真相的，就这个话讲的好像
是啊，不是，他真相是指的那个能遍计所遍计是真的
啊，
遍计所知还是没有的
啊，能遍计所遍计是真的，
哎，对，是真的，就是因为我们那个一般讲能所都没有，就是我们那个平常啊在这个遍计所知里头，我们习惯的都是说能所双亡，能所都没有，
对，
只有这儿说的是真能所都有。哎，这是特殊情况。
所以他这段说的还是说能变，还是他一说能变的所变的是有的，
哎，
他所变所执是没有的。
哎，他就是说，由于真有这个能变力，也有这个真的所变力，他一去原力所变力，就出来那个
变
力所执了。
啊，
哎，这么出来的，讲的真是什么。